神业这样的来献诗，我看到了一幅很美的画，啊，我看到了不只是中西乐器的这种的配合，我看到了老少的配合啊，虽然他们两位还不算很老啊，啊，但是容我这样的说，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音乐服饰，啊，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主里头啊一起搭配，这样的来荣耀主，啊，谢谢他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头这样的献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他们传统的一个规矩啊，或者是一个习惯，当他们亲朋好友见面的时候，都会互相用平安来彼此问安，然后在分手的时候也会用愿你平安来互相祝福。啊，这是犹太人可以说是传统的一个习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习惯显示在圣经里头，比如说像保罗的书信里头，你会看到在开头的时候他也都是用平安来向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同样的也常常在信的末尾的时候，书信的末尾一样的也是用祝你平安这一类的话，这样来祝福那些弟兄姊妹。耶稣呢，那更不用说，耶稣在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到耶稣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有一次那些门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那当他们聚集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可能是在那边祷告或是在那边交通彼此鼓励的时候，突然耶稣在他们中间出现。路加告诉我们什么？路加告诉我们，当他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啊？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同样的又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一次特别是这些门徒们也聚集，那么但是当中有一个多马他是已经好久消失掉了，可能是因为耶稣被钉以后他心里头很难过，那么可能也一点沮丧 OK， 然后他几乎都跟其他的门徒不在一起。那么那一次聚会的时候，多马特别来的到他们当中，而耶稣可能是特别因为为了多马的缘故，他那一天也在他们当中出现。当他出现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一样，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自古流传下来的一种习惯，显示犹太人是多么的渴慕平安，多么的看重平安。其实弟兄姊妹对平安的这种渴慕，对平安的这种期待和看重，不是只有犹太人才看重，我想自古以来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看重平安，都非常非常的渴慕能够拥有平安。我想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也一样，对不对？也一样，到春联彼此写信的时候也都会讲这句话，还有我们春联贴的那个也都是有关平安的事情。其实呢，古今中外所有人都非常的渴慕平安，这种对平安的看重和渴慕都是一致的。可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平安跟我们一般所求的所期待的那个平安呢，是有一点差距，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个 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我们来看，在旧约和 新约里头，当然里头我们知道你会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平安，平安这个字出现这个字，虽然有一些地方它不是翻译成平安，它要用别的字眼来表达，但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字，无论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头，新约的希腊文里头，其实都是都是用那个字词。而那个字词如果你在 圣经里头来看的话，你会发觉呢圣经里头所说的那个平安，也就是犹太人心目中观念中的那个平安呢、跟一般人的所说的平安稍微有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好，请打出下一张。圣经的平安有三种的含义，有三种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我想都是我们熟悉的身体的平安，身体的平安那是指我们生命能够安全得蒙保守而能够安居平安的居住在一个地方能够免掉一些灾祸天灾人祸的那一些的伤害等等这一类的，甚至于能够有衣有食，能够活了下去在古代很多地方常会闹饥荒，有一些地方真的许多人活在那种所谓衣食不饱的这种的光景当中。那么这一类的都是在平安所求的平安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而所以圣经里头也就提醒我们说，你艰辛依靠你的，你要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比如说我在这里打出举这个字眼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比如说像这里头的这个平安就是指着身体的平安这一方面身体的平安。好，除了这个身体的平安，我们也熟悉有一种平安，进一步是一种心灵的、精神上的、心灵的一种的平安。这种平安是什么？不是外在的一种环境的平安 ，OK， 是可能外在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可能外在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但是呢，那个人的心里头能够保有那份心灵里头的那份的安宁。那么这一类的第二种就是这种所谓心灵的平安，在逆境当中仍然有那份的安宁。比如说在福音这一段话或许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如果有圣经请你打开我们或许先读这一段好了，我已经打出来了，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只打出一节我等一下再邀大家一读另外一节，我们先把这一节读一下好吗？来，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里头的这个平安，就是属于什么？属于那种所谓的第二种层次，就是心灵性的这一种的平安。这种平安好不好？邀请大家在也是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头第14章27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到底这种心灵的平安是出现在哪里？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如果有圣经的话找到的话，请你跟我同声开口一起来念。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为什么在这里头出现的这个平安就是指那种心灵的平安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14章开始第10章、15章、16章这几章呢，是耶稣 当他向门徒们正式宣告了他即将很快了，可以说是马上就要怎么样面临十字架的这一种的苦行，他要离开了他们。当他宣告了这些以后，然后他接下来就讲了15章、16章、17章的这一段的话。那这一段话里头其中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他既然宣告了他将要离开他们了， OK， 他们 不再能够看到像以前一样耶稣可以常常在他们的身边了。那么呢 他知道门徒们一定会感到很沮丧，甚至很担忧，很担忧。所以呢这几章后面都是讲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啊。那么呢甚至他耶稣更进一步了解到，当他离开了以后，他呢不但他自己会受那种苦行，他也知道这些门徒们也将会遭遇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逼迫。所以呢耶稣特别用一些话啊，一些话来安慰他们。他怎么安慰他们呢？重点两个，第一个是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我将会，我求父 OK， 我去了以后我就求父差遣另一位什么保惠师，叫他们与你们同在。我不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可是你们放心啊，神会借着圣灵怎么样与你们同在，你们不会孤单，你们仍然有人可以怎么样，有圣灵可以仰望，可以依靠，可以跟随。所以呢这是他第一个安慰他们的的话。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段，他不只是告诉他们圣灵会代替他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不孤单。第二个他更重要的也在这里头告诉他们说，当你们将来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你们不必忧愁啊，也不必胆怯，不必胆怯。为什么你们不必忧愁不必胆怯？因为我要把那种平安怎么样赏赐给你们，那种平安感恩。虽然你们会面临一些的困境，虽然你们面临一些的逼迫，虽然你们会遇到一些难处，但是你们不会落在胆怯和害怕的里头。为什么能够？因为他要把他的那种的平安赐给他，而这种平安是什么？是一种心灵的平安，心灵的平安。哦，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当你圣经里头一谈到平安的时候，常常是跟忧虑什么？忧虑，刚才我们念过，忧愁跟胆怯、害怕怎么样做相对，做相对比 ，OK， 做相对比。那么呢，你知道人如果生活在忧虑、生活在害怕里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很痛苦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些苦难的环境，其实并不见得就是痛苦，并不见得。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多人他虽然他是生活在一些我们的眼中是很不好的环境，甚至遭遇到一些很不好的逆境，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脸上仍然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忧忧愁愁，没有，我们看到的是那份安宁在他里面。我想我们多少都认识，周围你认识这样的人，因为他有耶稣基督所赐的什么平安在他里面啊。比如说，我是提一些熟悉大家熟悉的人，这样就能了解。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那位所谓我们称他叫暗室之后啊，暗室之后，看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几乎都活在黑暗的里头了。他活在黑暗的里头，而且几乎都只能在什么，都只能在他的那个阴暗的那个房间里头过他的日子。可是谁去看他，谁都受感动。很多人去想要去安慰他，结果去了以后反而被他安慰。 所以几乎很多很多人啊，都熟悉，甚至格里汉牧师或是很多人都去，都认识他，知道他，去看他。可是几乎每一个人出来以后都说，我去了以后，不但不是去安慰他，是反而被他怎么样安慰。为什么这样的人落在那种的光景，他仍然里头有那一份的安宁啊？这就是神怎么样所赐的一种平安，一种平安。好，那我刚才说到说这一第一层第二层的这种的层次的平安呢、啊、其实几乎我想一般全世界所有人几乎都了解，而且都渴慕这个，都渴慕这个。可是在圣经里头谈到平安的时候，还有另一层的，还有另一层，是许多人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可是信徒知道，信耶稣的人知道的那种的平安。那种平安是什么？是一种我称它叫做关系性的平安，关系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是用与神和好，与人怎么样能够和睦相处的那一种的平安，那一种的平安。 OK， 那么当然在圣经里头翻译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常常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表达，但事实上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比如说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可以了。 OK， 啊，比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提到说在那里头第二章提到说因他使我们，这里头以弗所书那里头所说的我们是指什么？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常常是不相来往，而且是格格不入的。 OK， 但是呢因为他是指谁？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使他们能够平安。其实那个和睦，我特别把那个和睦底下画出来，那个和睦其实就是原文就是平安，就是平安啊，使两下使两边的人能够合而为一。是谁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格格不入的人，不相来往的人，不但可以在一起，在一个教会聚会可以在一起能够同心合意，是谁呢？是他，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好，再到第十七节的时候，那你说并且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传和平的福音。请注意他这里头用福音，称福音是做什么呢？称福音做和平的福音。他这里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和平，其实这个字同样的是平安，是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啊，福音带给人什么？平安。这个平安不只是带给人心灵的平安，福音更重要的带给人跟神之间的什么和好，和好。所以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平安的福音使那活在罪中被神所遗弃的人，活在最终远离了神的人，可以再跟神恢复那种关系，可以再回到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缘故，能够与神怎么样可以和好。所以耶稣带给我们这种关系性的平安，这种平安是比这些都更宝贝。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的身体的平安，心理的平安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些都不是永远，对不对？都不是永远的。即使是一辈子从小到老你都活在一些身体的不平安的里头，即使是这样 也是暂时的，对不对？因为这些有一天还是要过去。可是有一种平安，这种关系性的平安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那种跟神的和好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平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平安，都一定要有的平安。哦，犹太人知道这种与神和好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非常看重平安。他们不只是看到，当然他们也看重身体的平安、心理的平安。因为犹太人多灾多难，他们在历史的里头经历过很多神与他们的离弃他们，神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他们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他们很多一些拜偶像、淫乱很多的事情，以至于神遗弃他们，使他们落在许许多多的那些的苦难、那些的灾祸、瘟疫，或是甚至被一些的一些邻近的国家所吞噬，使他们落为俘虏。那么呢，当然他们也期待这种平安，他们也需要这种平安。可是除了这个平安，他们懂得，他们也发现有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神所赐的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OK， 好，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三种平安，这是犹太人他们心目中所渴慕所期待的。弟兄姊妹，那么你我其实也不是吗？你我其实也不是吗？这样的这三样的这一种的平安，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的吗？不是，岂不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想要得的吗？我们都希望有这一种的平安，这一种的平安啊。那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更感受到我们会需要这种平安。我们知道是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失去，在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事情试探在当中，在这种很多的苦难在出现在这末世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世代里头，我们会更感受到我们需要这种的平安。而不要说到末世这么长，我想今年以来，我相信很多人更体会到这种平安的重要。有人说啊，今年的冬天会特别的冷。为什么今年的冬天会特别的冷？因为意识到这一次的经济风暴将会带给许许多人在今年会感到特别特别的冷。而且我相信不是，可能不是只有冬天，今年的冬天过后到明年春天夏天会变成特别的热。 OK，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我们都需要这一种的平安，我们需要神所赐的这种的平安，这种身体的平安，这种心灵的平安，这种与神和好的平安，在末世的时候，在今天这样光景的里头，能够让我们也能够保持守，让我们也能够保有。你会渴慕吗？你会需要？好，那么底下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怎么样来得着这种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种平安？我想，我用一段的经文，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来就了解。来，我们请看罗马书第15章33节这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引用这一节就好。来。愿是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其实 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只挑出这一节，代表性的这一节，让大家看到什么？看到圣经里头每次谈到平安的时候，每次谈到平安的时候，常常会跟神的同在怎么样？这个字眼会连在一起。你去读，你仔细去读。如果你有机会回去好好查考一下，读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在旧约在新约里头啊，这个同在，神的同在跟平安呢、啊，会常常会相连在一起。OK， 当然字眼不一定是那个字，但是你会很清楚的了解到这种平安跟同在的这种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告诉我们什么呢？这种关联性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得着那个平安，你要寻求神的什么同在。这是圣经里头其实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的一个指示，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请各位，你今天一定要把这句话听进去。如果你真的渴慕那一种的平安，你必须要寻求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你才会有真正的这种的平安。如果你失去了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平安。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所有了解神的同在的意义的人都会知道同在是这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你去看许许多多那些属灵前辈所写的书，你去听那些属灵前辈所讲的道，很多人都会特别提到神同在的那一种的重要性，神同在的重要性。那么呢，怎么样？既然是如此，如果要有那份的平安，如果要得着拥有那种平安，那么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同在。当然在这里头这个同在，你说有啊，圣灵已经跟我同在了，不是吗？那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在了，那还要什么同在？我们知道圣经里头你会发觉呢，当特别用到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他特别是指的那种神的爱、神的大能的一种荣耀的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指一种神给人的一种福气、一种祝福啊。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一些应许，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与你怎么样同在。所以与主同在，要领受这个与主同在是有条件的，是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就给那种同在的祝福，我是指另外一种层次的祝福。当然每一个人只要你信主的神就借圣灵与你同在，这是事实，但是等一下我会说。可是我们要那种同在，当圣经里头所应许的那种，我就与你们同在，或者圣经里头一些人祝福别人说愿神与你同在，这个同在是指的那个神那种荣耀的恩典的特别的彰显。我们需要这个，我相信需要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这个。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种的同在呢？拥有这个同在呢？我愿意在这里头从一些属灵长辈们所写的书，还有我个人一点小小的经验，我在这里头跟大家简要的做一点的分享。 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大家一起在这方面我们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寻求那神的同在的那种的祝福，如果你要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那种真实的话，那么有几个条件我在这里头提一下。首先请下一张。第一，要在生活中用信心来培养神同在的意识感，我特别用这个名称哈，意识感，意识感。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神是个灵，不是我们眼睛怎么样肉眼可以看得到，不是我们的手可以怎么样去触摸到，但是神呢却是真的是在我们当中，确实在我们当中。那么呢，我们必须要有那个什么，有那种神同在的意识感。这种意识感很重要。这种意识感，什么叫意识感？就是有那种神同在的那种念头和那种感受，那种信念。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句话，不过我相信大家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培养，要有那种意识感。如果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没有那种意识感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仍然得不到，甚至你享受不到。因为意识感这个很重要，意识感显明你一种对神同在的什么的信心。有这种意识感，表达你对神的同在有那份的信心。有意识感也会帮助你，有了那种意识感会帮助你去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举个例子，我想我们常常在敬拜的时候有神同在的意识感，他的敬拜的态度跟没有神同在意识感的人的态度会不会一样？这样你了解我问这句话的意思，会不会一样？不一样。当你坐在这里头的时候，你看不到在那楼，在这里头你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可是如果你在信心里头相信，当我们在这里头聚集崇拜的时候，神就真的在我们当中。神以我们的敬拜赞美为他的宝座，神的灵照他的应许就在我们当中。当你这样，虽然你看不到他，你有那种意识神在我们当中，你的那个时候的敬拜会怎么样？我说态度会不一样，是会很真诚，对不对？跟如果你没有那个意识感的时候，你在这里只是在看表演，看今天牧师讲道好不好，看今天献诗人唱得好不好，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做完礼拜，哎，我了却了一个基督徒的责任，礼拜天来做礼拜，这个不是敬拜。这样的敬拜也失去了你怎么样去领受神同在的祝福，感受神同在的喜乐。为什么很多人在敬拜中那么的喜乐？为什么很多人在敬拜当中那样的蒙感受到神的那种恩典？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同学，我那个时候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韩国去，在一个聚会的里头，当我们在敬拜当中，大家很真诚的，因为在整个那样的一个属灵的气氛里头，大家真的很敬虔的在敬拜的时候，我一个同学，他居然很讶异的惊讶一件事，他多年的那个背痛当场消失掉，当场好起来，得到医治。我那个同学 现在在美国服侍，当场他没有求，没有什么神同在的那种大能荣耀彰显在一些人身上，他当场就得到了医治。OK， 所以现在我这样的解释，大家就了解我为什么要讲说，首先第一，如果呢，你一定要培养，在特别是在什么这种在聚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仪式感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不是。OK， 如果是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OK， 幻想说啊神在我们当中的话，那么这种仪式感没有什么用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么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培养这种神同在的仪式感？是因为神同在是神亲口的应许，不是一个幻想的，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幻想。为什么亲口应许？我举其中一个例子，好不好？这句话，我想我们知道是在马太福音，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什么？请注意，这谁说的话？有时候他在聚会的时候，为什么也讲台上有时候牧师说，请记住，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会相信吗？你会相信吗？我告诉你，为什么他敢这样的宣告？不是他看到神在那里，不是，而是在他信心里头相信神的应许绝对不落空。神既然这样说，耶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两三个人不一定要大崇拜的时候，不一定要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在家里头祷告的时候，神应许怎么样？他要与我们同在。你说神怎么可能？神借他的灵，灵是不受时间、空间、数量所影响的，他无所不在，他照他的应许，只要你有这个信心，他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培养仪式感不是幻想，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的里头。弟兄姊妹，你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吗？我相信他现在就在我们当中，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你坐在这里头敬拜，你今天来不是只是为听牧师讲道，今天来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而且要享受神的同在。好，第二个，很快我们需要第二个，要培养与内住的圣灵有密切的交往。神的同在，他给我们一种恩典，就是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圣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说的，圣经里头太多了。其实这一部分我现在我就不讲，不多讲，因为我已经在过前两次里头我已经有讲了，我讲圣灵与你的那一次，如果你想要多再了解或是没有听过，你或许去听听，那个 CD。圣灵与你，我特别强调圣灵的内住。如果你想多了解的话，我今天再举另外一处经文，是在加太书。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儿子灵就是耶稣的灵，进入到什么？我们的心里头。他耶稣在2000年前活生生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跟那信靠他的人，跟那些门徒们活生生的生活在一起，在跟门徒们一起在那里头交谈， 接受他们的请教，跟他们讲一些天国的真理，并且当这些门徒们遇到困难，这些信徒们遇到 有事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寻求他，那么耶稣就在里面活生生的在爱中，在他恩典中怎么样的帮助他们脱离他们生命中许多的困境和问题。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的。可是他今天离开了，他不在我们当中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像当年这些人可以有耶稣去看到他，可以去找他，知道他是在拿撒勒就跑去那里，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就跑去那里去找寻他，知道他来到加百农了，很多人就涌过去找他。可是今天我们找，但是今天神是借着什么？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所以他说，我就差遣另一位保惠师来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如果你要培养，你要得到神 的同在，并且要经历神的同在，那么呢，你要培养，那就是你的密切交往。你只有在交往里头，你才实际的感受得到。你如果神与你神借着圣灵与你同在，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可是你却不跟他交往，你不重视他，不跟他来往，你当然你永远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很多人都说，主啊，我奇怪啊，神都与他们同在，怎么不跟我同在呢？ OK 啊，很多人其实不是神没有跟你同在，是因为你根本就轻视，不重视他住在里面，你不跟他有交往，你当然你就感受不到。这是我上次讲的一个重点，我盼望大家好不好，我讲的这些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你生命会改变，你生活会改变。 OK， 一个经历到圣灵同在的恩典的人，我相信你的信仰整个会活过来，整个会活过来啊。有一位属灵的前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每次读福音书啊，我都在都怎么样，好羡慕当时的人啊，当时如果有事我就可以去找耶稣请教他，有什么不了解的我可以请他指教我，我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请他帮助我。 OK，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觉得很羡慕，而且觉得很遗憾，为什么我不生在那个时候？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生在巴勒山的那个时候，都有多好。可是他底下后面说的那句话，那句话我一直记住。他那句话是什么？他那句话是说，他说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圣灵内住的真理，我也经历了圣灵内住的真实之后，他说我就不再羡慕当时的人了。当时人有事，耶稣在他人在加百农，耶稣在伯特利，他还要从加百农跑到什么伯特利去找他，对不对？可是现在需不需要？现在需不需要？不需要啊，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真的，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所以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样去经验那内在的神，所以很多人都是在拼命到处外面去找神。其实神在哪里？神借的圣灵就在你里面。你好好的懂得培养跟内在人有亲密的交往，那这部分我就不讲下去了。我还是说请你去听圣灵与我那一卷，去复习一下，你回过头来你复习一下，你会更了解这一段话。来，我们很快第三个，你要追求神的同在，你必须要持守什么？持守圣洁，因为非圣洁 没有人能够什么建筑。你希望圣洁的主与你同在，那么你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神期待他的儿女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要有圣神的同在，你必须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失去神的同在？因为他们离弃了神，过一些拜偶像、淫乱、不道德的、悖逆的那些生活。所以旧约里头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重复在发生，重复发生。当他们悔改归主，重新在这边认罪，然后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临到他们。回过头来，当他们悖逆离弃神的时候，神的同在离开他们。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灾祸、饥荒、瘟疫、仇敌的攻击、危害就临到了，没有平安。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哦。有时候家庭为什么没有平安？有时候教会为什么会没有平安？很多时候当然都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分别为圣。最后我很快一下，如果你要追求神的存在，要顺从遵行父神的道，这也是耶稣亲自所讲的，不是只是一些个人的经验，这是神亲自讲的。有了我，这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人，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怎么样向他显现，有没有 ？OK， 什么叫向他显现？就是临在在他们中间。然后底下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什么同住，有没有？如果你渴慕这个能耐，你必须要做一个怎么样？愿意信从遵服神的道。神才愿意与你同在。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同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喜欢？如果你到外面去，到比如说到 retreat 或者到哪里去，安排房间，安排跟人家同住，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同在？同住？啊？第一，你不喜欢会那个不爱干净的人同住，对不对？啊？第二，很重要的是，那个不喜欢你、不爱你的，你会跟他在一起吗？又在一起，一直在一起，会跟你闹别扭，对不对？再来，不尊重你的，你说话他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人他不看重，你会不会跟他在一起？不会。好了，那这样就懂了，这样就懂了。神愿意跟什么样的同在？一个那个尊重他，把他的话当作话，信从愿意去遵行的这样的人，神怎么样？愿意把同在的恩典大大的赏赐给他。神与这样的人同在。很多时候神为什么同在？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不遵循他的话。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最让父神感叹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听，对不对？那些不认识耶和华人不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先知书里有一章，看到神在那边感叹，感叹说：“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 而对那些已经信他的、那些认识耶和华的那些以色列百姓，最让父神感叹的是什么呀？不是他们不愿意听，而是听了不去行，对不对？你去读先知书，已经告诉你了，已经甚至借着先知已经讲了，可是你们却不遵行，这是神很感叹，好几次在那感叹。同样的，在今天，对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讲，神当然也会很感叹，他们不听。我们因为他不信耶稣嘛，所以你叫他来听道，哎呦，好累，对不起，我没空。他不喜欢听，但是，信主的人，基督徒就愿意听神的道，像今天大家安静坐在这里头听讲道。可是，同样的道理，神感叹的是你们听了，却不愿意什么去行。我们如果只听而不去行，一样的是让神伤心，让神感叹。弟兄姊妹，遵行是多么重要，遵行带来神的同在。好了，我想我简单的这几句话，我尽可能把这说成四个字，让大家容易记，然后盼望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追寻神的同在，而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其实我告诉各位啊，神同在不是只是有得着平安的恩典。你记不记得当年神与雅各同在，他对雅各的恩典是什么？他的恩典是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保佑的恩典。当神与撒母耳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话，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一个先知讲什么，撒母耳讲什么，就要应验什么。同在，当神与约瑟同在，那句话我相信我们更渴慕，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百事顺利。所以难怪约瑟，你看从一个奴隶后来当了什么埃及的宰相。当神与基甸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表示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征战侍奉就大有能力。所以所有服侍人都知道一点，同在，同在。我服侍的渴求就是神的同在，当有神的同在就有能力，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能力。弟兄姊妹，愿这些我们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好不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作为一个回应。以马内利，我选这首诗歌，一方面是因为圣诞节要到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我盼望，好不好？我盼望我们这个回应不是只是唱唱，口里唱唱，能不能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是不是渴慕平安，渴慕神的同在，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用这种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好不好？继续继续唱在心里头，成为你的祷告，好不好？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弟兄姊妹，你渴慕你有平安吗？你渴慕你家里有平安吗？你渴慕我们教会有平安吗？你渴慕我们的国家有平安吗？如果你真的渴慕，你会发现，你会认识到我们需要神的同在，同与你同在，与你的家同在，与我们教会同在，与我们美国同在。只有神的同在才有真正的平安。我希望这是你今天的祷告，甚至是永远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再唱，再唱。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那名称为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愿意与我们这卑微的人同在，你愿意眷顾我们这些人。主啊，你甚至借着圣灵啊，主啊，使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能够领受你的同在。主，帮助我们真的有那份的渴慕的心，主啊，来愿意寻求你的同在，也经历你的同在，也享受你的同在。帮助我们有信心，克服我们信心上的障碍，用单纯的信心，有足够的信心来依靠你，享受你的同在，也经验你的同在，也看到你同在的恩典怎么样彰显在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但愿你把这样的心再一次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不只是此刻，主啊，叫我们心里头长存这样渴慕的心，长存这样的一个信心，长存这样寻求你的心。也愿你的爱、你的怜悯就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主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主，我为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祷告，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爱，彰显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唱三颂，领受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彼此今天握手。